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上海白银跟纽约白银的价差图表，看着看着突然有个想法闪进我脑中，让我背脊发凉。
哎，师兄你这么说我也紧张起来了。什么想法？
我在想，难道我们一直在讲的民众白银觉醒运动已经在中国悄悄展开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件事非同小可。
民众白银觉醒运动，这听起来很严重。哎，师兄你是从价差图表看出什么端倪吗？
对，就是价差。你知道吗，现在上海白银的价格比纽约高出 10.26 美元，溢价幅度超过 11%。 1月15号那天，这个价差甚至冲到 12.02 美元的历史高点。
哇，11%的溢价，这个价差维持多久了？
这就是关键。这种幅度这么大，维持时间这么长的价差，在近年记录中相当罕见。一般来说，当上海价格比纽约高，套利者就会从纽约买便宜的白银运到上海卖，这个价差很快就会被抹平。但现在呢，价差不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那一定是有什么力量在推着上海的价格往上涨，对不对？
没错，而且这股力量强大到连套利机制都压不住。师妹，让我跟你分析一下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2026年1月1号，中国开始紧缩白银出口。照道理来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产银国，更重要的是，中国控制了全球 60%-70% 的白银精炼份额，被称为全球新增矿山银的守门人。
那出口管制一启动，留在中国境内的白银不就比较充足了？
正是，供应多了，价格自然应该下跌才对。但实际情况呢，上海白银不但没跌，反而持续上涨，溢价还创下历史新高。这就代表需求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供应增加的速度。
那会不会是工业需求增加呢？我记得师兄之前说过，中国的电动车、光伏面板、5G 基地台都需要大量白银。
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了。表面上看，大家都在说中国白银工业需求大，但师妹你想想，这几年中国经济下行，房地产崩盘，电动车厂滞销严重，一堆新车停在停车场卖不出去，加上跟美国的贸易战，国外订单暴跌，光伏面板、电子产品的出口都在萎缩。如果真是工业需求推升价格，那这些经济数据怎么解释？
对，经济这么差，工业需求应该也会下降才对啊。
没错，所以工业需求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但白银价格还是持续上涨，上海的溢价还创新高，这就代表一定还有另一股来自非工业的主力在推着白银上涨。
师兄你是说民众在买白银？
对，而且这股力量很可能来自底层，来自普通老百姓，我们把它叫做民众白银觉醒运动。这不是政府主导的，不是企业行为，而是民间自发的。
这师兄如果真的有这股民间抢购潮，为什么新闻上都没报道，网络上也没看到相关讨论啊？
师妹问到重点了。你想想，如果中国政府承认民众正在疯狂抢购白银，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老百姓对人民币没信心了。
因果，这暗示的是对法币体系信心的丧失。更严重的是，这会引发资本外逃的恐慌。如果大家都知道民众在把人民币换成白银，那会引发什么？
会引发更多人跟着抢购。然后天哪，它会不会造成银行挤兑？
完全正确。所以这股民众觉醒的证据，中国政府不敢让它在网络上流传。你可能在某些地方还买得到白银，但有些地区已经断货了，这些讯息都被严格控管着。
那师兄你怎么确定这股民间需求真的存在呢？会不会只是我们的推测？
让我用数据来证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实物白银投资需求下降 10%， 银币与银章需求更是下降 15%， 银饰需求也下降 5%。
咦，需求不是在下降吗？
这就是矛盾之处。如果官方数据显示投资需求在下降，那为什么上海白银的溢价还能维持在 10% 以上？为什么价格还在往上冲？
除非官方数据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对，官方统计的是正规管道的交易，像是银行、金店的销售数据。但如果民众透过其他管道购买呢？如果他们从小型商家、私人交易甚至黑市购买呢？这些都不会出现在官方统计里。
对，真实的民间需求远远超过官方数据显示的。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上个月28号那期不就讨论过中国大妈在深圳水贝的白银抢购潮吗？有人还开拖车来拉银条，现场人山人海。
没错，你记忆力真好。 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你看这种民间抢购的疯狂场面，官方数据会承认吗？不会，但这股隐形的需求却强大到把上海白银的溢价推到历史高点。数据可以被美化，但市场价格骗不了人。
师兄，我突然有个感触。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讨论 TOMIEC， 美国银行、美联储，原来真正的主角可能是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大妈。
师妹，你这个观察太精准了。我们一直盯着华尔街，盯着纽约的纸白银游戏，结果真正撼动市场的是那些在深圳水贝排队开着拖车来载银条的普通人。这些中国大妈，他们可能不懂什么金融理论，但他们懂得最朴素的道理，纸会贬值，银子不会骗人。
这真的很讽刺耶。华尔街玩了几十年的纸白银游戏，最后可能被普通老百姓给破解了。
正是，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当制度失灵，当货币贬值，普通人会用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这股力量看似分散，但汇聚起来就能改变整个市场格局。
那师兄，你觉得这股民众觉醒运动会持续多久？
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中国经济的走向。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攀升，民众对未来的不安感加剧，那这股觉醒只会越来越强。第二，人民币的汇率。如果人民币贬值，民众就更有动力把纸币换成实体资产。第三，政府的管控力度。但这个最难预测，因为管控越严，反而可能引发反效果。第四，也是最关键的，银行信任危机。
银行信任危机，师兄你是指什么？
你看，中国的银行体系现在面临巨大压力，银行坏账太多，房地产贷款收不回来，地方政府的城投债更是高得吓人。当老百姓开始怀疑银行的偿付能力，他们会做什么？
会把钱从银行提出来。
对，而提出来的钱，他们不敢再存回去，也不敢投资股市或房地产，那就只能转向实体资产。这时候，白银就成了最佳选择，价格相对黄金便宜，容易购买，容易藏匿，流通性又好。
对，银行越有问题，民众就越会抢购白银。
正是，而且这会形成恶性循环。民众抢购白银，导致银行存款流失，银行流动性更紧张，民众更不信任银行，更多人抢购白银。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严格控管相关讯息，因为一旦这个循环启动，就很难停下来了。
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像是骨牌效应。
对，就像骨牌。而且你要知道，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问题。当民众对银行失去信心，对货币失去信心，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就会崩解。
那师兄，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师妹，中国的民众觉醒运动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全球趋势的领先指标。你要理解，当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底层民众开始用脚投票，用实际行动抛弃法币，拥抱实体白银，这代表什么？
代表纸币体系的信用正在崩溃。
没错，而且你要理解一个更深层的道理，白银是人民的选择。当越来越多普通人选择白银，就是在用钱包投票表达对法币体系的不信任。
用钱包投票，这个说法好形象哦。
对，而且记住，法币体系本质是债务体系，政府发债，央行印钞，商业银行创造信贷，整个系统依赖信贷扩张。但当民众把纸币转换成白银，等于把资金从体系内抽离。
哎，这个我有点不太懂，为什么把纸币换成白银就是把资金抽离体系？
好问题。你想想，当你把10000块人民币存在银行，银行会拿这笔钱去放贷，可能借给企业或个人，那个借款人又会把钱存到银行或消费，钱又继续在系统内流转，创造更多信贷，这就是信贷扩张。但如果你把10000块人民币换成白银藏在家里，这笔钱就退出流通了，银行也无法用它来创造新的贷款。
所以每个人买白银都在削弱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
正是如此，而信贷创造引擎失去燃料，整个法币体系就会开始失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如此恐惧民间抢购白银，这不只是资金转移，而是对整个债务货币体系的釜底抽薪。
难怪政府要封锁消息了，这真的威胁到体系根本啊。
对，而且这不会只发生在中国，全球法币体系都在同一条船上，中国民众的觉醒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第一角。当普通老百姓都开始理解纸币的本质，这股觉醒浪潮就会扩散到其他地方。
那我们能做什么？
超前部署。 不要等到新闻报道民众抢购白银，不要等到银楼断货，不要等到政府开始管制，现在趁着还能买到实体白银，趁着溢价还没飙到天上去，开始建立你的财富急救包。
之中，你觉得白银价格接下来会怎么走？
短期来看，只要白银价格持续升高，就代表民间需求持续强劲。但你要理解，价格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价格背后反映的供需失衡，这代表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就像是火山爆发前的地震。
很好的比喻，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震动加剧，岩浆在地底翻腾，真正的爆发可能还没来，但警讯已经非常明显了。
志雄，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开始配置白银，应该注意什么？
第一，买实体白银，不要买纸白银 ETF 或期货合约。第二，买大品牌的银条银币，确保纯度跟流通性。第三，分批购买，不要一次show hand。第四，安全储存，考虑分散地点。第五，长期持有，不要短线进出。
这些建议都很实际。师兄，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民众觉醒运动真的被证实了，你觉得白银价格会涨到多高？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变数太多，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框架。如果民间需求真的爆发，加上全球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再叠加西方国家也开始跟进囤积，那白银的价格天花板会被彻底掀开。我们之前提过，白银作为战略资源的价值可能在150到200美元，如果再叠加货币保值功能，300美元以上都不是不可能。
300美元，但是现在价格的三倍多耶。
对，但记住，这不是炒作，也不是投机，这是价值回归。白银被低估太久了，被纸白银市场压制太久了。当实体需求超过纸白银能承受的范围，当民众觉醒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价格的重估是必然的。
我听完整个分析，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没错，师妹，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转折。从中国民众的白银觉醒运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市场现象，而是一个文明觉醒的开端。当普通老百姓都开始理解，纸币只是一张纸，实体资产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代表人类正在回到尝试，回到几千年来的智慧。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
正是，而智慧的第一步就是看清真相，不被表象迷惑。当政府不敢承认的事情，往往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主流媒体不报道的现象，往往就是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自己的行动超前部署。
志雄说得太好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集应该有很多启发。
希望如此。记住，时间是站在准备好的人这一边。当白银觉醒运动从中国蔓延到全世界，当实体白银变得一币难求，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行动还来得及。好了，师妹，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